那么今天我们来学习啊，当祷告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改变一些什么样的事情？那么第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啊，我希望大家明白一点，就是当我们学习祷告的时候，其实祷告能够改变我们的职场啊。我们一生当中其实花很多的时间在工作上面，那么其实如果你工作不顺利的话，其实你人生蛮痛苦的。但是祷告能够使你的职场能够变得不一样。那么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啊，给我们一点的提醒，在但以理书六章十节，但以理书六章十节啊，这是旧约的一段经文，讲到一个人叫但以理，是一个很聪明的年轻人。那么那边说，但以理听到了这诏命，已经签署了，就回家去。他的屋子顶上有一个房间，就窗户朝向耶路撒冷。但以理在开着的窗子前跪下，照他往常的习惯，每天三次向上帝献上感谢和祷告。那么一段很简单的经文，那我给你一些的背景。那么但以理是个以色列人，那后来以色列亡国了，被啊那个被巴比伦攻打，然后就他们亡国。那他是其中的一批年轻人，被巴比伦国那啊掳到了，从以色列掳到了巴比伦。然后他在巴比伦的王宫侍奉了很多的王，那基本上他每侍奉一个王呢，都会给他一些的难处。那么比方说他所侍奉的那些老板真的不好对付，大家都有听过一句话叫伴君如伴虎，对不对？那但以理也一样，他第一个侍奉的王是啊尼布甲尼撒。那尼布甲尼撒当时有给他一个很大的难题，那这个人也很，就如果你真的让你遇到这样的老板，你真的无话可说，因为也真的是够苛刻的。他老板呢，这个王呢，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那第二天呢，他就想要找一群专家来帮他解梦，说你告诉我的梦是怎么样。那无所谓，就是以前的都有这个习惯，说做了一个梦就找一群专家来帮我解梦。可是呢，这个王有个特别的地方，他做完这个梦之后呢，就忘记了他做了什么梦，所以他叫那群专家来说你帮我解梦。专家问，那你把你的梦告诉我。他说我忘记了，我只记得我昨天做了个梦，但是梦到什么我不记得，但是你要帮我解梦，如果你解不出的话，我就帮你砍头。所以你大概在现今的时代很难遇到这么苛刻的老板。如果你觉得你的老板够苛刻的话，想一想但以理的老板，你就觉得非常的安慰。他遇到的每一个王都是那种乱七八糟，就是蛮不讲理，动不动就杀人的王。那尼布甲尼撒就是其中的一个。那么当初但以理也是靠祷告就胜过了那个。那这次我们看到的又是另外一个王了，是大利乌王。那大利乌王又是另外一种了，就有人很不喜欢但以理，结果呢他们就知道说诶，想要捉他的痛脚。那结果但以理也没什么痛脚给他捉住。那么他这群人就发现说但以理有个习惯，他习惯每天一天三次祷告。那么他这群人就跑去大利乌王那边说，诶，王，你可不可以下一道的命令，说在接下来的三十天以内禁止任何人祷告，如果祷告的话就拿他去杀头。所以后来王就听了那群人的讲话，就下了一道命令。所以这边讲的这句经文就是，但以理知道说这道命令已经签署了，就正式生效了，说接下来的日子，如果你在这段日子里面还继续敢祷告的话，你被捉到的话，你就被拿去丢在狮子坑里面。那么这就是但以理书很出名的一段故事。那我们看到但以理的反应是什么，他没变了，他就照他往常一样的习惯。这不是不像有些人是就是啊突然间平时不祷告，突然间有事发生就赶快祷告。他但以理只是他照着他往常的习惯，他习惯就是每天三次祷告，他就继续。那有人也说，那为什么他打开窗户干嘛呢？你闭上窗户偷偷祷告也没人知道啊，那不就好了吗？可是但以理没有，他往常的习惯是打开窗户面对耶路撒冷祷告，他就继续这个习惯。那后来的故事大家都很清楚，那现在就看到，你看王说了不准祷告，他还祷告，还打开窗户让别人看到，他明明是抵抗王了吗？那后来就把他丢到狮子坑，那后来神就救了他，就彰显了神的荣耀。但以理是其中一个故事，告诉我们说原来祷告可以改变他在职场上遇到所有人不能解决的问题。他 serve 他服侍的那几个王没有一个是好东西，每一个都给他一些很刁钻的问题，可是每一次他都是靠着祷告胜过。我今天是看一本书叫祷告改变世界，那其中有一篇 article 是有一个叫张一林的姐妹写的，那我读其中一段给你们听，也是其中一个例子，她怎么用祷告改变她的职场。她是做平面设计的，她说，我任职于文化出版社担任平面设计的工作，从今年的二月任职到现在刚好四个月时间。她说，记得刚刚到公司的时候对工作的气氛很不习惯，她说因为同事之间很少互动，有时候安静到让人无法自由的呼吸，甚至连早上上班碰面都不打招呼，所以在公司的气氛大概不怎么样。对于这样的气氛我很不能适应，我认为一个好的工作环境跟态度应该是充满了动力，充满活力，积极主动的。他说，于是我开始每天在公司上班前的第一件事是先为公司老板跟同事祝福祷告十分钟。他就开始建立这个习惯，然后他在他自己的他也主动在早上上班的时候主动跟同事打招呼，互相道个安。他说刚开始没什么改变，可是过了一个月之后，他发现同事之间互相彼此好像开始热络起来，工作的气氛也变得好多了。但是好景不长，遇到困难了。他大家都知道上帝为了爱我们的缘故，有时候会把试炼放在我们身边，他说他也不例外。他说接下来的一个月他遇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事，例如在公司上被主管质疑他工作的效率，因为设计的理念不合跟同事经常发生一些争执，甚至老板把工作进度的拖慢也这个责任也推到他的头上。这些对于一向重视人际关系的我来说是一种无形的折磨，我的心情顿时跌到了谷底，被指责与做错事的想法充满我的思想，于是我开始意识到这是一种属灵的征战，需要靠祷告来抵挡。虽然经历过这些事，我仍然没有放弃为公司祷告的意念，反而更有决心了。因为牧师常常教导我们说，我们的职场不只是一个赚钱的地方，我们的职场是神给我们一个能够发挥影响力的地方，是我们的合场。那为了我们的合场祷告是每个人基督徒应该负上的责任，神的命令是要我们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他说于是他做了一件从来不敢做的事情，他主动跟老板提出说可不可以为公司做祝福祷告，没想到老板马上答应，并且吩咐其他同事要让出一间的会议室特别给他用来做祷告用。然后上帝果然是又真又活的神，在他提出为公司祷告之后，奇妙的事情接二连三的发生，先是跟老板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好，接着是跟主管紧张的关系也变好了，然后同事之间的相处突然也变得融洽了，甚至上帝透过很多的事情让他公司的员工开始愿意回到教会。在接下来的事情后来那个 Billy Graham 的好像孙子去台湾办了一场布道会，没想到他的老板主管跟他的同事全部都愿意参加这场布道会，并且有机会能够听到福音。他接着一个很简单的祷告改变了他整个公司的气氛，改变了整个职场。我很认同他一个观念，他说职场不只是神给我们一个用来发挥我们的才干，能够赚到钱，能够让你可以生活的地方，职场是一个神给你一个平台，能够发挥应该有的影响力，让别人看到你身上跟其他人不一样，因为神与你同在。单一里所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其他人看到哎，这个年轻人不一样，王下的命令他敢违背，但是哎，神又保守了他，别人解不了的梦他解得了。在职场上我经过很多很多的见证，都告诉我们原来神不单只是关心我们在教会如何表现，神也关心我们的职业的走向应该如何。所以我希望我们第一点需要学习的是，不要把职场只是当成你将来赚钱的地方，除了赚钱以外，你还需要把它看成是一个能够发挥影响力的平台。 那好好不要等到真的不要真的有事才想到为你的职场祷告，从现在开始为你的 career， 如果你还没有定的话，为你将来职业的方向祷告，养成这个习惯，以后到了公司，无论你是怎么样的工作，开始为你的公司祷告，开始为你的同事、你的上司、你的下属祷告。我希望神也能够使用你们，能够在职场上能够发挥应该有的影响力，而不只是说只是一份工很不喜欢啊。我希望这份工是能够让你能够让别人看到神在你身上变得不一样。我大概在去年回中国大陆的时候，本来有一次我们想要去内蒙古去看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因为他建立了一个蛮不错的事工，我们想去参观一下。那么这个人是很会赚钱的，那么后来就觉得，诶，为什么一个这么会赚钱的人愿意花这么多钱，不但只是做生意，在做生意的同时他想要把他的生意变成能够发挥影响力的一样这样的事工。那因为他在他身上也是发生了很奇妙的一件事，他做生意的时候，因为有一次因为派系的斗争，他被捉到监牢里面去，然后捉进去之后呢，政府要没收他所有的财产那么他是好像不是第二还第三代基督徒了，但是他从小没有试过很认真的祷告，可是被捉到监狱之后，他知道他人生大概完蛋了。你知道在中国派系斗争，基本上坐进去你很难出来。他在监牢里面，他第一次人生很认真的祷告，说神，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过去我从来没有试过认认真真的祷告认识你，我只顾着赚钱，我以为赚很多钱就 OK 了。他说，如果你再给我这次机会，我能够出得去的话，从今天开始，我的人生的方向完全改变。结果后来神真的听他祷告，他遇到当判的那天，神所安排的那个判官是另外一派的，为了报复另外一派，那个判官就故意判他无罪释放，并且把他的财产都还给他。他觉得这是他一个重生的机会，神给他第二次机会，所以从那天开始他人生变，他知道他现在未来的路不只是说要把生意做好做成功赚到钱，而是在做生意的同时，他懂得怎么样把这个职场变成一个合场，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地方。所以我不知道你的职场将来有什么样的打算，我希望从今天开始你懂得开始为你将来的 career 你的职场去祷告。我希望你在职场上面能够经历到神怎么使用你，去真的在公司里面，在不同的公司里面做一些很正面的影响我很高兴自从我真的有在祷告的时候在今年也有些很 amazing 的事情发生，就是突然也有一群弟兄说想要在中午就是每个公司中午都有 lunch break， 他们想在 lunch break 的时候开个查经班，说可不可以帮他们安排。那我也很高兴，因为他开始有些人懂得说这个职场不只是赚钱，是应该有它的影响力，所以中午的时候他们会聚在一起，有查经的时间，有祷告的时间，开始看看神怎么样使用每一个人在他们的公司里面能够发挥一些不一样的影响力。我希望在国语，我们的国语部也一样，很多中国大陆来的人在这边受了教育，有一天你们或许会回去成为所谓的海归派，我希望你们带回去的不只是一个学历，你们带回去的是一段你跟神的关系，一种对职业不一样的看法，你能够把一些正面的影响力带回去中国大陆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公司，让他们也知道说公司不只是赚钱，公司靠着神可以变得不一样，同事的关系可以变得不一样，整个气氛可以变得不一样。所以但以理的故事告诉我们，职场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可是借着祷告，神是听的，神可以改变我们的职场，让我们职场变得不再一样。那第二个我们需要给大家分享的是，祷告不但只改变你的职场你的职业，祷告也可以改变你的家人。有时候改变职场比较容易，改变家人更难因为你知道如果你是基督徒传福音的话，跟一个陌生人传福音比跟家人传福音是容易的。 陌生人只要你脸皮够厚就 OK 了，他不认识你。但是跟家人传福音，你知道你的家人是从小认识你的，他知道你有什么坏习惯，他知道你会乱发脾气，所以在他们面前传福音其实是最难的。可是我们看到说，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告诉我们，当你愿意开始为你的家人祷告的时候，神是可以使用你，还是可以把福音影响你的家人。在我前几天听了那个寇山牧师他师母的见证，他师母是他全家里面第一个信主的，他全家大大小小二十几个人，就是什么姨妈啊，什么舅舅啊，那全部加起来二十几号人，他是唯一一个。可是他说他在他家族二十几个人当中是影响力最小的，就是有时候我们也一样，就是我在我的家族也没有影响力，就是有些你在家族里面就没人听你讲话，他说他没有影响力的。可是当他结婚的时候，他们下了一个决定，说从那天结婚那天开始，他们愿意 commit 为他们的家人开始祷告。他说接下来在十年当中，神不断的做工，然后十年之后，他们全家二十几号人全部都信主。我在中美洲的时候前阵子也跟大家分享过见证。我在中美洲的时候也认识一个妈妈，她也是全家也是一个大家族，二三十号人。然后我记得当初她回台湾的时候也是，她觉得我在家族没有影响力，也不知道怎么带他们信主，她只是不断为他们祷告。在去年她来美国，从台湾来美国看她女儿的时候，我跟她吃饭，她告诉我现在她全家包括她老公的家二十几三十号人全部都信主。我说你好厉害，她说一点都不厉害，我在我家族没有影响力的，我只懂得跪下为他们祷告而已，神自己做工。她说如果因为你很有影响力影响你的家人信主，那不叫福音的大能。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们看这段经文好不好，这保罗说的，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他说因为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拯救一切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这福音是神的大能，不是你的大能。如果是靠你表现得很好，你才能够影响你的家人信主，那是你的大能。但是如果靠你祷告，你真的肯为你家人祷告，你看到神的手在动工，你发现那些完全你没有办法想象的人会愿来信主，你才知道原来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我很感恩在这几年当中我在我家是我们家是我们整个家族里面也是第一个信主的。那前面我跟你讲的见证都是他们已经经历过，我正在经历这个过程当中。我也不敢想象我们家会有人信主。可是自从我妈妈跟我爸信主之后，我发现我慢慢发现原来不知不觉，怎么奇怪，我在 Orlando 有个叔叔后来不知不觉也信主了。那后来我上年去年回去香港的时候，发现原来我有一个堂哥也信主了，而且他们还不但只不是普通的信主，而且还在教会里面当了小组长。我才发现不知不觉神借着我们第一家信主，也不知不觉正在影响我们整个家族。不知不觉中，我没有想过，我在我家族没有影，我们家族从来不聚在一起的，我也很难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力。可是我很高兴看到说，我正在经历这个过程，看到神怎么样影响我们家，透过我们，甚至有些不是透过我们，只是我们祷告，有人向他们传福音，他们就信了。我才发现神不知不觉正在影响我整个家族。所以如果你在你家族是第一个信主，或许你现在很怕说，糟糕，我回去我的那一大家子每个人都，我在我那家子里面大概没什么影响力，怎么办？不要怕，开始懂得为你家人祷告，看看神怎么用这句话，说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能够改变你的全家你会慢慢发现奇怪，不知不觉怎么堂哥突然信了，不知不觉怎么舅舅突然又信了，怎么那个姨妈又信了。那慢慢你会发现神真的可以把福音传到你的全家。 那第三样也是今天我觉得比较我们忽略的，我们会关心我们的职业，也会关心我们家人啊，没错，神会听我们祷告，但是有一样事情是我们不要忽略，整个福音的工厂是超越你的家人跟你的职业的。祷告不但只改变你的职业跟家人，也能够改变整个福音的合场，能够改变整个世界。我们来看一段的圣经，在启示录八章一到五节很少读启示录的经文，因为启示录不好读很难懂。那么这段经文是讲到也是很奇奇怪怪的一段经文我读给大家听了。这段经文在八章一到五节，那边说羔羊揭开第七个印的时候，天上寂静无声约半小时，然后我看见站在上帝面前的七个天使，他们接受了七只号筒，另外有一个天使出来拿着金香炉站在祭坛前，他接受了许多香，就连同信徒们的祷告一起献在宝座前的金祭坛上，那香所发出的烟和信徒们的祷告从天使手中升到上帝面前，接着天使拿着香炉把香炉装满了祭坛上的火扔在地上去，接着就有了雷轰响声闪电和地震这段经文讲什么呢启示录基本上是一种很特殊的写作文体英文叫 apocalyptic literature， 那么我们中文好像翻译成天体文学还是什么我忘记了apocalyptic 这种的文学写作大概是怎么写作呢？它通常是写给一种正在受政治或者其他的压迫下的一群弱势群体，然后他们是弱势群体，他们不敢说直接把那个逼害他的人的名字说出来，那通常会把那个逼害他的人形容成一种怪兽，然后就用那种类似那些你觉得好像什么神话世界的东西的色彩来形容一些天上的真理，其实是带给那些被压迫中的弱势群体一种安慰跟鼓励，告诉他们说天上的神是知道你们受压迫的，而且那个被压迫你们的有一天他的报应会来到，神的审判会来到，所以大概那个 apocalyptic 的文学写作大概是这个目的而出发的。那么当初当使徒约翰写这段经文的时候，整个基督教在当时罗马帝国是被逼迫的，所以他们被逼迫得很厉害，所以天体文学这篇启示录是给他们一个安慰，告诉他们说你们的祷告很久了，神你什么时候报应他们神终于听了，我们就看到说神在这边告诉他们说神听到你们的祷告，因为你们的祷告像香气一样升到上帝面前，上帝会动手的，动手的时候报应就会来到。那接下来如果你有知道读过教会历史的话，你知道很多那些迫害过教会的皇帝都是那些死法都很奇奇怪怪的，就有一个皇帝罗马皇帝是被虫咬死的，也很少听有皇帝被虫咬死。那后来他们被逼迫一段时间之后，你发现神真的做工，那些逼迫他的皇帝就死了，后来神就兴起一些相信神的上帝的人作为罗马皇帝，就改变了整个罗马帝国的气氛，后来就慢慢到了第三世纪，基本上整个罗马帝国从逼迫基督教变成整个罗马帝国都是基督教，所以这是一个过程，大概他们从被逼迫到整个罗马帝国变成基督教，他们经过了大概200多年的时间。当然不是200多年每一个皇帝都逼迫，只是偶尔有一个皇帝逼迫，加起来可能50-60年的时间。很多的圣徒一起祷告，神听了，一次过报应，改变了整个罗马帝国。现在你看欧洲的文化就是当初罗马帝国改变而来的。所以这边经文告诉我们说，原来神不但只听你为职场的祷告，不但只听你为家人的祷告，他也听你为整个国家历史的走向的祷告，神也听。有时候我们不觉得我们祷告能够改变多少，可是神真的会听，也会改变，而且他的改变所带来的跟我们想象的其实是非常的不一样。其实在美国我们觉得美国现在在至少在过去这100年，美国算是一个很强的国，可是大家不知道美国在背后 其实有很多次的复兴是透过祷告来支持着这个国家的。在1587年的9月23号有一个人叫 Jeremiah， 他第一次有一个观念，觉得说他想要为美国祷告。他是在 New York City， 在纽约市他的住的地方大概纽约市中心，他就租了一个地方，他就找一群商人来说，可不可以礼拜三中午你们吃午餐的时间，从中午12点到1点钟，我们一起聚在一起祷告，就是为美国祷告。那么这个祷告会第一次举行的时候是9月23号，当时有6个人，其中有一半的人还迟到，本来说12点半才到，所以他们祷告了半个小时。第二次的祷告会变成了有20个人，祷告了大概不到一个月，2个礼拜，1857年的10月10号，就是美国华尔街股市崩盘，大崩盘的时候，引起全国的恐慌。突然间这个祷告会很短的时间里面，从20个人变成有大概5万个人，在不同的地方礼拜三同时为美国祷告。所以这个祷告后来引起了美国所谓的 Second Awakening， 第二次的大复兴，改变了整个美国属灵的气氛，改变了美国的经济体系，把美国从一个崩盘本来已经不行的国家重新救回去。我们看到祷告不但是改变你的职业家人，祷告当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神会听祷告改变整个国家。乌干达曾经在世界的地图，世界的很多的团体都认为这个国家基本上是一个没救的国家，已经死定的了。无论是他们的艾滋病的比例，他们的整个经济体系基本上是一个很差的国家，大概很多的国家都判他们死刑了，就这个国家没得救了。可是没想到神听透过一群基督徒为这个国家祷告所带起的福音，改变整个国家，把他们经济救起来，把他们的艾滋病的比例降到0.5%。没有想过真的可以改变这个国家。你知道韩国到了19世纪初的时候，基督徒也只有2%而已。可是今天你去看南韩，不是北韩啊，南韩，今天你去看韩国的比例，真的整个气氛不一样。我记得我去厦门的时候，雪莉他爸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知道为什么最近这10年中国崛起的这么厉害，这么富强？当然很多的原因我都猜不到，结果他告诉我他的结论，他说因为神开始祝福这个国家。他相信在过去这几十年有很多的基督徒聚在一起，你的大陆的基督徒是很厉害的，真的他们很忠心，每天早上5点钟起来就为中国这个国家祷告。他说神很祝福中国这个国家，让这个国家的经济开始起飞。不但是经济起飞，我相信在中国慢慢会越来越多的人会认识神，他们整个人生会改变，会变成整个国家变成一个非常蒙福的国家。根据统计，现在全世界有很多的地方福音发展得很快，中国是现在最快的。据统计，平均每一天中国有2万人信主。除了中国以外，还有其他很多的国家，无论是非洲的、各地的，都有很多人每天都有一些福音，很多人信主，无论是经济被改变、家人被改变、职场被改变，都在改变中。你知道只有四个地方是福音工作做得最慢、属灵气氛最差、祷告做得最烂的。根据统计，你知道是哪几个地方吗？第一个地方就是我跟你现在住的地方，北美。北美是第一个据统计祷告做得最烂的、福音做得最差的地方，北美。第二，日本。第三，澳洲。第四， West Europe，西欧。东欧做得很厉害，东欧的福音工作做得很厉害，西欧做得很难。这四个国家是最差的，我们是其中一个。那我觉得我们需要做点改变。所以弟兄姐妹，我会鼓励你们或许你们不知道，其实我希望我们真的可以 我们五点钟开始聚会，其实我们四点半就有人开始会在这边为我们的聚会祷告的，也开始我希望我们以后的祷告会不但只是为我们的聚会祷告，也能够加一些为其他美国国家或者甚至其他国家祷告的元素在里面。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早一点来，而不是早很多，早半小时到的话，我们可以花那些时间真的可以把那些祷告的元素放在里面。我最近对一个团体的祷告其实很有负担的，我也觉得在美国我们不是现在面对什么的危机，所以大概你们想到聚在一起不会想到说我们需要为美国祷告很厉害的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需要我们聚在一起应该负上祷告的责任的。如果你有看新闻，你知道最近伊斯兰的极端武装分子他们所对基督教做出的伤害是超越你能够想象的。他们做的不只是说一些普普通通的，我讲的不是偷税漏税的问题，我讲的是他们会捉整个村庄，烧死整个村落的人，他们把基督徒所有都捉起来。我们也看到很多人为他们祷告，也看到神真的在做工，很多的地方是整条村本来是回教的，整条村一起信主。我相信神会借着这件事，就像当初神听那些被罗马帝国逼迫的基督徒所献上的祷告，神怎么改变整个罗马帝国，最后一棒怎么改变整个回教的弟兄，那些回教本来应该属神的人能够回到神面前，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很大的机会。整件事件怎么样发展没人知道，可是我们所应该做的事情，我觉得应该开始为这些在中东巴基斯坦的基督徒开始为他们祷告，为那些回教徒祷告因为我知道回教里面如果不是属于那些极端武装分子，他们也不认同他们的做法，他们很多也跌眼镜，为什么相信可兰经的能够做出这种恶行呢？对，他们很多的人现在据说是近这100年来最多回教徒变成基督徒的时间，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就是透过那些 IS 的人出来闹事之后，突然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复兴出现。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为这些人祷告，因为很多的在中东的基督徒有在被迫害，那么这是一个其实是彰显神荣耀的一个很好的时机。所以在祷告的结束之前，我希望我们可不可以花一点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为着中东这些或许正在受迫害的基督徒，我们也献上我们的祷告。我希望待会在小组的时间我们也可以有祷告的时间，我们一同祷告吧。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母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的为那些正在受逼迫的，正在受那些极端武装分子逼迫的基督徒，我们把他们献在主你的手中。主啊，当年你怎么听那些在罗马帝国被逼迫基督徒的祷告，你今天你还是可以仍然听他们祷告，你还是可以保护他们，你还是可以借着每一个机会让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能够借着这个机会能够回到你面前。主啊，那些受迫害的，求主你亲自来加添他们力量，你保守他们，安慰他们，你给他们有从你而来的那种的盼望。主，我们也把整件事情交在主你的手中，帮助我们懂得怎么样为他们祷告，懂得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懂得纪念他们。借着我们的祷告，主，让我们看到你怎么样复兴整个回教的世界，让福音真正能够临到他们，能够改变他们的生活，改变他们的经济，改变他们的婚姻，改变所有的一切。主啊，谢谢主，因为你当初听我们的祷告，听了整一辈人的祷告，你今天看到你在中国所做的工作，我们献上感恩，也帮助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我们在接下来的这条人生的路上，我们愿意在祷告上面愿意花多一点的功夫，多一点的 commitment， 能够借着祷告我们真的可以做更多的改变。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 Amen。